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来谈侵蚀幸福的负面习惯，以及呢，布道家格里汉牧师家庭温馨细语。那么专业婚姻家庭辅导郑真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中要跟麦思佳和陈光谈的呢，是对花费不诚实这一个夫妻间的负面习惯。如果你买了些什么东西却不想让配偶知道，那这其中呢就存在着需要处理的问题了。那麦思佳希望呢稍后您可以留意的听一听麦思佳陈光跟真真老师的谈话。那么在节目中的另一个环节，布道家格里汉牧师家庭的温馨细语里，麦思佳今天为您选播的是葛师母路德他写的文章客居异乡的安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格里汉牧师呢，他过去都是经年累月的在外面宣教布道，我们很少知道当他不在家的时候，师母路德他是怎么过的。那么从今天麦思佳要跟您分享的路德师母的这一篇文章客居异乡的安息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麦思佳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您更多的幸福。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第六个侵蚀幸福的负面习惯，对花费不诚实。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曾经呢，有一位朋友，他很喜欢在亚马逊买东西，但是呢，有些时候他买的东西都是寄到我家。虽然说寄来的呢，都是一些不花什么大钱，他喜欢的东西，但是呢他就是不要给他的配偶知道。我跟他谈了呢，他跟我说的理由是免得夫妻两个人因为买了这些东西而不和。那麦思佳也很关心，这是不是您和配偶之间也有的一个习惯呢？那这个习惯是会影响夫妻关系的。那现在麦思佳和陈光就来和专业婚姻家庭辅导真真老师谈谈这个问题。真真老师您好。
你好思佳。
真真老师你好，我是陈光。
你好，
非常谢谢真真老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侵蚀幸福的习惯。今天我们要跟真真老师呢谈的是配偶有一方呢对他的花费花的钱不诚实。
是经济这一块是很大的一个引起争执，
嗯嗯，
很觉得不满意，对，这是很大的一个冲突点。
嗯，
我知道有很多夫妻就是到了月底，就是信用卡公司来账单的时候要付账的时候，然后因为你一笔一笔会去看嘛，
是
你花了多少，然后这个买了什么那个商场里又买了什么东西然后有一方就会怎么又买这个东西，
是这什么东
西，上个月不是买过了吗怎么又买，
那这个是造成花费不诚实的原因吗？下一次我不用卡了，不给他
卡，
花现金嘛，
买菜钱扣点下来买菜钱一次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了就去买，你也不知道。
我觉得就是双方对于价值观的一些不同可能会导致说在经济上在花钱这件事情上有很大的看法或者分歧。
是，
那其实这个蛮伤害人的，因为 中国人讲
不诚实嘛，毕竟、
谈钱就已经很俗了，
是的，是的，
经常谈钱那就更俗，
钱真的是。
可是你话说回来了，那夫妻两个人持家呢，你怎么能不谈钱呢？你还是要钱的花费，两个人还是要算计算计嘛。
对啊，现在问题就是这两个人的基本的一些人生价值观和方向都不一样。像前几次我们节目当中有讲到这些不尊重啊，这种态度就也会到钱的上面。所以我觉得当夫妻在钱上面争吵的时候，表示可能他们在其他的地方也
已经有问题，
已经有问题，不可能只是在钱的上面有问题，对吧？那基本上呢，除了说价值观不同，人生方向不同之外呢，还有也许就是我们对于彼此的这个关系有很多的惧怕。
是
我怕他会不同意我，所以我就不跟他商量。
我就自己做主了。
对，
很多情况就是说太太总是买衣服。因为你、
女人衣橱总是少一件。
对呀、那男人就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嘛。所以那就要吵啊，怎么老买衣服老买鞋呀、你看你都这么多都没地方放了，怎么还买？
还有还挂着牌呢。
很难讲。你说这个例子我还想到一个，以前一个同事他跟我说，哎，我在 Amazon 买了东西，我地址写你家，往我家寄啊。对、
okay.
我说这怎么呢？他说寄回家了，那就是
老公要吵架
呀。他说我寄到你家啊，这就是你对花费不诚实吗？
是
没有跟配偶诚实吗？往我家寄了，你看，
是总是想说我如果躲着一下，也许就少一点争吵吧，或者省得他又要说我。那当然有惧怕，然后逃避。
现在知道这个情况对夫妻关系是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对，问题是会累积的嘛，你小问题不去解决的话，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最后就有一天就不可收拾了。
是，所以我想我们常常告诉自己的一些都是谎言，就是我今天躲过了就好了，好了，我先
老想着躲过了初一就能躲过十五，
没错，对不对？那其实这些都是像陈光刚才讲的，这个你没有办法一直躲，一直躲，总有一天他要爆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先能够告诉自己一些实话啊，就是纸包不住火，我能够藏一天，我不能藏永远，总有一天。然后呢？这个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我们俩没法好好的说话。我们有不同的时候呢就会吵架。那我们每次吵架的时候呢就是数落对方，
是
翻旧账。
所以在这种的印象底下，有谁会愿意来一个开放的来我们来讲，我今天又买了这个哦，当然就会采取一个迂回战术啦，或者是躲避啦，避而不谈啦，或者尽量这个湮灭证据啦，等等的，把收据都丢啦，等等的。所以话说回来呢，还是在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的惧怕，还有不能够处理冲突
哦，是
会引致这些虚臾的行为，躲避的行为，不光明正大的不诚实的行为。那其实熟悉圣经的人就知道，在创世纪亚当夏娃当初就是这样，当他知道可能会惹了祸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去
女人叫我吃的，
就
而且是你造的那个女人，
是就是会去怪别人啦，那是那个蛇叫我的啊。然后他们两个就决定躲起来了。所以人一开始就会这样的，所以当我们要躲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躲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不敢跟对方说？是你自己真正自己也觉得不怎么对劲吗？还是真的对方这么不讲理？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己反省的机会。
是
为什么我有这种行为？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好？为什么我宁可说谎？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损人格的事情吧。说谎，为什么我宁可这样我不愿意说？那对方真的这么可怕吗？也许有的人会说是，他是很可怕。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那就不光是说金钱上的看法不同了，那就表示说哇，你活在一个不安全的关系当中，你好像都没有说话的余地，那这个可能 问题更大了哈。所以我想我们要能够想一个比较现实比较行得通而且是真的能够对症下药的一个方法来处理这个夫妻关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总是要第一个总是要检讨自己的行为，
要有解决问题的意愿，
两方面哈都必须，对吧？还有有意愿之外呢，还必须要有本事还有技巧吧。
怎么来解决这些？
我有意愿来修这个我自己的车，我不会修那也不行。所以还必须要学习解决冲突的技巧，
是，
对吧？那包括第一个就是要能够认错，这也很重要。我知道我常常这样子都惹你不高兴，比如说那先要能够知道这个事情是会影响我们的，真的是愿意改变寻求改变的方法，然后能够相信上帝说的话是真的，上帝说你不要走在黑暗里，你要行在光明中，我们必须要跟上帝同意吧。
是
他说你不要走在黑暗中，你就别再走在黑暗中，不管你多么的惧怕，那也许表示你可能需要有一个第三者，有一些人能够帮助你俩，因为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
问题、哦、
有的时候夫妻俩真的没有办法关着门就把它解决的、可能真的需要一些你信得过的第三者来、帮助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帮助，
对，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一个表征。这个不诚实的背后可能有一些更严重的事情，是夫妻双方要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
是比如可以在这个经济上面会暴露出一些更严重的婚姻当中的问题。
那也很可能就是说夫妻双方的价值观的不同，这个习惯不同，
是，
但是因为这个不同呢会带来争执，会带来冲突，那么这样子对这个婚姻的幸福就有很大的一个杀伤力在那里了。
对，就像陈光刚刚讲，老吵了，为同一件事情吵，这也让人觉得奇怪，就是如果对方老为这件事情不高兴，为什么你都觉得是 OK 呢？
你还要做，
你还继续做，
老让他不高兴，
这么不高兴。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不理智的花钱的那一方可能在心理上有那种不安全感。
是、
哦、他有这个需要，
对，他用去买东西去花钱这种方式来取得他心里边的那个，暂时消除他心里边那个不安全感。
是，
就像有的人喜欢暴饮暴食一样，他有心理问题他就去大吃一顿。
是的
啊、有的人他心里边受到压力，或者说他婚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用各种其他的方式去消解，那有的人可能就是用这种买东西的花钱的这种方式。
没错，
是、
没错，
是，
所以关于经济上的这种争执，我同意，就是像刚才麦思佳所讲的，它只是一个表征，那它其后边的更深层次的那个引发的那个原因才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
没错，
我们把这个根本的这个引发的这个因素消除了之后，所以这个表象的问题也自然也就解决了。
是，发炎解决了就不会发烧了。
对，
是。那但是我在想，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习惯呢，是一方的习惯让另外一方没有办法接受啊，就说毕竟夫妻双方是来自不同的家庭，那可能两个家庭对金钱的这一个价值观也好，用法也好，那都不同的，
肯定的。
那像这样子，他可能不是因为精神上有一种需要哈，或者是甄子老师比较严重的，他可能毒瘾或者这种不当的花费，但是很可能就是在这种细微的习惯、看法、用法不同上，也是会造成这种状况。
是的，是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要能够解决夫妻之间的冲突呢，一定必须要有这些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也是罪人，我也可能会错的，而不是处处都站在这个
道德制高点。
对对，谢谢。对，这个谦卑的个态度也很重要。那谦卑的态度说，当然包括当别人说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安静的来反省一下，还是说马上就反应反击，
针锋相对。
对，
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暂时我们把这个对花费不诚实的因素呢，比较不是那么严重的情况，而是生活层面的来谈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夫妻双方要有这种解决彼此冲突的这个能力，或者是沟通的这一个技巧。
对，而且也许有的时候有点幽默感，然后也许给对方一些的恩典，意思就是说即使 可能是一个小错误吧，
嗯，
那就能够有包容的心，对不对？
哈，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永远都是对的，
是
就饶了他吧，
花一次大钱没有关系，
对，然后又没不至于让我们家喝西北风，明天都没饭吃了，啊，也许情绪上是很难平缓，想说啊，怎
么
又花
了？
那就跟你自己的想法是不同，肯定会有一些情绪上震荡，那是肯定的啊。但是如果能够一个成人的态度说，这是我情绪上震荡，但是现实上面是不是真的让我们银行夸了一个大洞？
嗯，
住，当然你的情绪震荡之后，你才能够实际的评估。
是，珍珍老师说到这里呢，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曾经有一对长辈哈，我们也是一起出去逛街哈。那这个阿姨呢是很喜欢逛街的，那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陪你去逛街。那其实这个阿姨不见得说我去逛百货公司，我哗啦一下
是
一个月的薪水都花没有。
是。
但是这个姨父就说，哎，你看去吧，你看那里又开了一个。其实他是在开玩笑，就是说他知道这个阿姨有多么喜欢逛街，
但是我相信她也很信任这个阿姨，她也信任她不至于倾家荡产。
是是，
夫妻之间的信任很重要，
很重要啊，就是她的底线，她知道的。
我的一个朋友呢，很喜欢摄影。那大家知道这个买摄影器材
是
很花钱的，对，人家说单反穷三代。就是说你玩那个单反相机啊，你三代都受罪啊，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呢，因为你如果要拍不同的景物啊，有各种不同的用途的话，你就要买一堆的器材。
是，
有了这个镜头，你还要买那个。
对，
啊，有了长焦的，你还要买微距的。
哎，这是一条不归路。
有了微距的，你还要买鱼眼的，真是一条不归路。所以夫妻两个老是为这件事情吵架，因为什么呢？先生总是不跟太太商量，就自作主张去买这些昂贵的这些器材。
是。
那太太呢，又不懂得摄影上的需要。因为他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所以就说你上个月不是刚买了一个镜头吗？怎么这次又买一个？先生很无辜的说，那不一样吗？我汗都一样，你就是不肯跟我商量，就自己做主。
所以这个就暴露刚才珍珍老师说的，他为什么不商量，这中间后面是有原因的，
对，
或者是他不诚实他的花费。
我很好奇他家破产了吗？因为这样
大概也没有，
也没有了，
大概也没有了，
也没有，
也是在他们的这个经
济范围许可
承受的能力之内。但是太太发火的原因是说，你从来不跟我商量，他是抓住这一
条，关键是这个。所以听起来呢，经济的这一块是婚姻当中很容易引起冲突的一个点哈，一块哈。那很多时候我们从这个点上面，我们就会暴露出我们婚姻当中其他可能有更严重的问题。但是也听起来好像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要能够好好的说，不要不商量，就按着自己的性子去花公家的钱，都是一个哈，都是一家人嘛哈。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诚信度啦，公开度啦，然后尊重对方嘛，你必须要告知，你起码你要告知我有这个打算，然后最好呢就是能够让对方能够知道说你不是一个不顾家的人，你的确是考量过的，你觉得你是可以负担的。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可能妻子吧，在婚姻当中很大的安全感是来自于这个啊，所以那我觉得这个有的这个诚实的沟通，彼此信任对方的这个选择，也许在这个时间点上你不能接受这个选择，因为跟你不同，所以你也要看这个人他整体上面来，他这个人格哈，他的这个习惯是不是你信得过的。如果你觉得整体上可以，也许睁只眼闭只眼，
真的
就
是刚刚珍珍老师说的恩典，
对，
哦，
给一个恩典啊，
就是
一个恩典。
是是，我们非常谢谢珍珍老师在今天节目里呢，也跟我们来谈到了这个侵蚀幸福的这个对花费不诚实的习惯哦，也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处理，当我们觉得对方花钱不太好的时候哦，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还是让夫妻之间的关系维持在一个和谐的情况。我们非常谢谢珍珍老师，
谢谢珍珍老师，
谢谢大家。
梦虽美，心会累，有爱有情有眼泪，花虽美，色会退，有得有失不后悔，花坛处，风过处，拨弄阳光的下午，从孤独再走出，别让心情再荒芜，让灵魂能听见 对伤痕说再见，我的心再出现耀眼光芒的显现。爱过你，爱着你，我们不只有回忆，梦过你，梦着你，别让灵魂再哭泣。梦虽美，心会累，有爱有情有眼泪。
听过了珍珍老师对花钱不诚实这一个习惯的谈话之后呢，我希望可以帮助您在这件事情上有新的突破和尝试。那如果您有什么事情想跟珍珍老师谈，您可以发短信或是发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只要注明幸福就可以了。那我们的 email 呢，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 @良友.net。珍珍老师他非常愿意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您如果有什么事情想要跟他谈，您可以发简讯或是 email 来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布道家格里汉的家庭温馨细语。今天我们要来听一听师母路德，他在格里汉牧师离开家出外布道宣教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情形。
布道家格里汉，家庭的温馨细语。
家是称我为宝的地方，家
客居异乡的安息。那一年的夏天，比尔前往里约热内卢浸信会世界联盟会议讲道，我的工作则是打包带五个儿女到瑞士去度假。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我去浸信会讲道，而比尔他为五个孩子打包带他们去度假。这个建议当然是无人搭理，唉，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各种辛苦。想想看，一个女人要带全家几个月的要用要穿的衣服出国，那简直是折磨。好不容易行李都打包了，我和孩子搭飞机前往瑞士。经过疲累的一整天，抵达了日内瓦，我们的朋友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招待我们的家庭非常的热诚。我实在是累极了，所以没去多注意周围的事。第二天一大早，我醒过来，拉开窗帘，发觉自己置身于日内瓦湖畔，一座山耸立在湖的那一边，白雪皑皑，山峰高耸，直指着著名的圣母峰。眼前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我正陶醉的时候，孩子们醒了，打断了我的心绪。我发觉在欧洲持家和在美国持家完全不同。我不断地喂饱全家，使用各种家电用品保持家庭清洁，而这一切就足以把我所有的时间占据。此外，我每天还必须去市场购物，而且在这里购物不像在美国的大型超级市场，一次可以买齐所有的东西。这里的货物是分类卖的，比方说肉的专卖店、杂货专卖店、水果摊等等。如果你问我住在那里的日子好吗，我回答你，灵性非常枯干。对我而言，灵性的枯干通常是忙碌的结果。我们除非安静下来，否则圣灵不会对我们说话，就像空气必须完全静止，露水才会滴下来一样的道理。但是，我每天就是这么忙。
有一天我的朋友邀请我们家五个孩子和琪琪的高中室友陶乐斯一起出去玩，我自然是一口答应了。他们的车子才消失在车道的另一端，我立刻拿起我的圣经，走到餐厅外一处阳台，找到一个阳光充足的位子坐下来。就在那里，我一整天都在读约伯记。那时的感觉就像是以利亚在沙漠里仰赖乌鸦来喂食那样饥渴。当我们的生命走到尽头无计可施的时候，我们需要灵粮，吃饱了有精神了才能继续上路，像以利亚一样后来可以走上40昼夜面不改色。黄昏的时候他们回来了，一群人快快乐乐地回来了，他们看起来有些疲累，但是个个都兴奋无比，口沫横飞地讲着这一天好玩的事儿。我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晚餐，我感觉自己已经重新得力，而此时此刻欢喜地迎接孩子们归来。如今过了几十年之后，孩子们都长大了，现在的我常常一个人独自待在这一栋大屋子里，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安静读书，但是有的时候我仍然会感到灵性的枯干。然而我已经找到了医治良方，就像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忙中取静，从主那里重新得力一样。我拿起我的圣经，单独面对我的主，沉浸在他的话语里，我便再一次得着饱足，并且重新得力。
心在天空，天空在心中，宇宙在旋翼当中，云在空中，依偎在梦中，不再紧绷，一百个理由也不回头走，心动的曾经拥有，爱在徒留，丝丝入口，把10000个问号带走，带得走，青春
家格里汉牧师家庭的温馨细语环节里，我们可以明白，当一位传道人为传福音的缘故四处奔走的时候，背后的师母在灵里的支持是多么的重要。麦斯家希望我们也能为每一位传道人的家庭以及师母们来代祷，我相信我们的代祷也是有属灵的能力，让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国度。好，那么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麦斯家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珍惜。